圣经导读新唱365，二月24日，今日读经，民数记5至6章，马可福音7章1至23节，导读。民数记1至4章讲述耶和华如何把以色列人数点，并组建了围绕会幕的四个军营，但是为了防止有污秽影响神在营中的居住，必须呢要有洁净军营的相关条例，所以第五章颁布了个人身体、人与神之间以及夫妻关系的洁净条例。首先，1至4节。是神的第一个命令，由摩西传给了所有以色列人。讲到三种不洁净的人，就是大麻风、漏疹和接触死尸的，都要除到营外。不是神不怜悯人，而是神的属性和人的罪是不相容的。就如太阳的中心，是人不能靠近的。教会也是如此，异端邪教、道德败坏、纷争结党、淫乱、同性恋等等的恶人，必须要离开教会，除非他们愿意认罪并洁净自己。其次，5至10节是在道德上冒犯了神的罪，无论男女都要承认所犯的罪，并且赔偿外加1/5，还要献赎罪公羊。所以对神不守信用是要赔偿的。第三，是11至31节，讲到对婚姻不忠诚的处理办法。有夫之妇，如果与第三者有奸情，那就是得罪了丈夫。可是呢，一来没有见证人，二来没有抓到现行，三来呢，丈夫有怀疑、嫉妒之心。那怎么办呢？因为家庭呢不和睦，会影响整个的民族，而丈夫呢也不能滥用私权。这事呢，只有通过呢神亲自的做审判官，并且指示祭司呢来解决隐藏的罪。丈夫怀疑也要献上呢素祭，不加油和乳香，表明呢不关乎圣灵与基督之名。这是使人思念罪恶的仪式。然后呢是祭司查验的几个步骤。首先，妇人呢要被带到会幕前，由祭司用瓦器盛洗濯盆的圣水，加上一把地上的土。妇人要披头散发，以示认罪哀痛。祭司就拿水向她宣告咒诅。女人起誓后，祭司呢把咒诅的字就洗在圣水里。女人把素祭就交给祭司献上，最后让女人喝那苦水。如果她真的有奸情，就会在生育的器官上得病；如果她是清白的，则要怀孕生子。当男人怀疑女人的时候，要由神亲自来审判。女人若洁净，神就使她在以色列得到美名，女人应该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公平了。第六章是关于拿细耳人的许愿，无论是男人、女人都适用。拿细耳人呢，就是归给耶和华的意思，表明任何神子民都可以选择成为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他的献上 与大祭司的献上的仪式很相像。虽然拿细尔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尊贵，但也是有条件的。首先呢，是任何的酒的制品和葡萄的产品呢都不可以接触。其次是头发不可以剃掉，因为凭据在头上。正如四世纪的申孙一样，头发有神力，剃了头发就与常人无异了。而大祭司的头上也有金牌的凭据。其三是不可靠近死人的身体，但突然有人死在身边，那没办法去预防，所以呢，要洁净之后才可能呢，才能够重新开始拿细尔人的愿，并要呢献上赎愆祭。事实申孙呢是故意犯罪，所以下场就是被人剃去头发，并挖去双眼。拿细尔人的许愿的日期满了，还要献五种与大祭司承接圣职相似的祭，再把头发呢剃了，一起烧给神，然后才能恢复普通人的生活。以上完成之后，是耶和华教导祭司如何去祝福以色列人，正是预表了今日教会信徒来敬拜的时候，先来洁净自己，恢复与神的关系，再立志过分别为圣的拿细尔人的生活。最后，牧者在崇拜结束的时候对会众祝福。祭司的祝福里面呢，有三次提到耶和华，预表圣父、圣子、圣灵。这首祝福的诗歌是圣经中呢最古老的诗歌之一，它的希伯来文的字数分别是24节是3个字，25节是5个字，26节是7个字，分别减去3次提到的耶和华这个字，就剩下了12个字，表示呢12个支派。赐福保护呢是天父的慈爱常伴，光照和恩典呢是圣子耶稣的救赎真光，仰脸和平安是圣灵在我们盼望中的引导。这一首祭司的祝福是对洁净的子民、婚姻的圣洁并拿细尔人完全奉献的全面祝福。这首祝福与新约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是如此的一致。今天我们教会聚会的主日崇拜完了，牧者就会向被神数点的信徒举手说这一句的祝福。我们心中是否会感受到圣经的启示是多么的令人敬佩呢？神的话永不改变，是绝对的权威，而且新旧约完全一致。愿主使我们的信仰能牢牢地扎根在圣经的根基之上。新约马可福音7章1至23节，主耶稣以5饼2鱼喂饱了5000人，证明他是神儿子和生命之粮，也在海面上行走，表明自己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宰。但是门徒仍不相信，因为他们眼里呢只有地上的食物和名声。接下来第7章将讲述耶稣所关注的是什么，不是外在肉体上的病，乃是人灵魂里面的聋哑病的问题。 首先第五节讲述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一群分别出来和热心研究旧约律法的人，他们不可谓不敬虔，也不可谓不圣洁，正如拿细耳人一样。他们自己发展了613条律法来使自己符合神的圣洁标准，所以对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吃东西非常的不满，因为他们洗手有很多的规矩，什么都要洗，以为洗干净了就圣洁了。古人的遗传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本意。耶稣在三个方面来揭露他们。一是6-13节，讲到宗教领袖的古人遗传，这是对摩西五经的一种口头解释。公元2世纪，他们就把口传的律法编辑成为一本的经典，叫米士拿。他们渐渐地把它高举，甚至比圣经还重要。耶稣呢，用以赛亚书29:13揭露他们是优秀的演员，嘴巴里尊敬神，但心里的和行为却拒绝神，将人的命令教训人，这是毫无意义的敬拜。今日的教会讲台若不好好的把圣经来解开，只讲那些人总结的哲学和道理，那又有什么价值呢？耶稣举了一个例子，指出他们把诫命第五条，你要孝敬父母，演绎出了另外一个意思。只要你们把给父母的赡养费献给神，那就是孝敬父母了。这样用人解释的道理呢，把圣经的权威都取消了。14-15节，耶稣把这些伪君子的面目向群众揭露出来，说外面吃进去的东西，正如不洗手吃东西，是不会污秽人的心，而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各种的恶念，却能使听的人被污秽。最后16-23节，主耶稣对群众只讲比喻，而等到私底下的时候才教导门徒什么是心里的污秽。耶稣对第一种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引用圣经经文，叫他们听不明白圣经，对第二种的犹太人，是一般的民众，则是用比喻来解释。如果有人愿意相信并且跟随他，则得到医治和开启。而第三种已经成为门徒的犹太人，则直接教导关于污秽的具体类型。可是门徒心里迟钝，好像比一般的会众呢反应更慢。为什么呢？下次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应用，看到旧约中丈夫对妻子怀疑的测试方法，使我们不得不思想我们这个歪曲悖谬的时代的婚姻观念。箴言描述世人喜欢偷来的水是甜的，偷吃的饼是香的。更通俗一点呢，就是野花比家花更香，即婚外情、一夜情、通奸比夫妻关系更加刺激，就像是世人喜欢看那些肥皂剧一样，其实是骨子里的无聊和肤浅。当人在婚姻以外满足了好奇心或情欲之后，得到的刺激，这种感觉就变成一种内心的罪恶感，长期以往，刚硬的心就很难再悔改了，反而以不断的偷情和换男女的对象当作是 多姿多彩的生活调味料，而对自己的婚姻则用谎言来遮盖，但却无法逃避神公义的审判。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把迷信、泛神论、哲理、财富与事业的成功经验等等当作真理，混在教会与世上生活的各个领域呢？甚至在圣经中掺杂世俗的传统和个人的经验论，来支持他们混合宗教或主义的理论。这都是属灵的淫乱和污秽人的罪行。人心里发出来的不但污秽了自己，也污秽了家庭婚姻，更污秽了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圣洁心腹，只能忠于丈夫基督，怎能让世界魔鬼的东西大行其道呢？所以神的子民要起来捍卫，誓死捍卫真理柱石之教会的圣洁。另外，基督徒当委身自己的教会，并在主所呼召的牧者的三一神祝福当中得到遮盖及平安。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祭司的祝福。